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一瞬间，我喉咙上似乎被什么堵住了，竟然有些说不出话来。不用说，秦怡肯定听说我的情况之后，连夜从江西那边赶了过来。一时间，我看着秦怡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道谢，似乎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那种客套。秦岭大山里同生共死，朋友之意说感谢的话，未免有些太过生分。于是我憋了半天，最后就憋出一句话：“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咱们再说。”青衣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连忙招呼周静去准备吃的，本来呢是准备让周静从外面点几个菜，毕竟我这一倒，眼下又是白天，这屋子里啊确实没有个能做饭的人，只能从外面去叫菜了。结果还不等周静出门，就被苏苏叫住。苏苏的意思很简单，这外面的饭菜不干净，对我的身体呢是不好的，不如他在家里做。然后啊，他压根没给我们拒绝的机会，就主动承担起这做饭的事情，弄得我更加的不好意思了。人家只是聘请的特护，眼下连做饭这个家务都人家来做，这确实有些不太合适。我心里琢磨着，等回头我身体好了一些，一定得厚报人家。午饭其实很简单，四菜一汤，简单家常饭，苏苏呢做的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我尝试了一下，虽然是行动不便吧，但是勉强能坚持下地。于是我干脆咬牙凑到餐桌旁边，陪青衣吃了一顿便饭。当然全程我站着，因为我现在这情况压根坐不下来呀。那天晚上被鬼老太折腾完之后啊，我屁股线全部崩开了。听周静说是苏苏给我拆线之后重新清洗伤口再缝合上的，眼下伤口比原来问题严重多了。我睡觉时候基本上只能趴着，就算侧躺都压迫伤口憋得慌，更别说是坐下了。席间呢，我们又一次详细问起了这蜡尸锁魂的情况。青衣跟我说，眼下必须先找到那蜡尸所葬的位置，然后开棺，把这东西挖出来来对付，才能根除它。蜡尸锁魂这个东西，尸魂一体，其尸为养魂的最佳容器。一般来说，出动的应当是魂魄，魂魄如果伤了，返回尸体里面休养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。不光如此，如果不灭掉尸体的话，就算是把魂魄彻底打散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凝聚之后，最后还会成型。说到底啊，这蜡尸锁魂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那具尸体，找到那具尸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青云说，我两次遇到那鬼老太都在我家附近，不出意外那鬼老太尸身所葬的地方应该就在我家附近。而这风水玄学方面，青衣不是特别擅长，是我们老葛家的专业，所以青衣让我一会儿呢跟他走一趟，我负责找到那鬼老太的葬身之地，他去解决。我想了想，最后也就答应了。看那鬼老太的模样，想必生前虽然在富贵人家，但最多最多呢也是一个地主，绝不是什么达官贵人。因为制作蜡尸这种保存尸体方法，真正的王侯权贵家眷是不会用的。人家认为啊，制作蜡尸有损面目，所以用保存尸体的技术要比这个是高端的多。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一种玉石的法子，就是在尸体入殓之前立即沐浴消毒，用这种以混合浴巾汁液的酒对尸体进行沐浴，和活着的人用煮汤以沐浴是一样的，具有清香和消毒作用。 不光如此，那些权贵之下的人还会用拱身对尸体进行防腐，这样保存的尸体千年之后面目仍旧栩栩如生。马王堆的女尸就是用这种法子进行尸体保存的。除了这种浴室的保存法子之外，那些达官贵人的家眷进行尸体保存的时候，通常会使用多层的仿品缠绕包裹，防止细菌侵入。还是以马王堆的这女尸为例，那具保存极好的女尸出土的时候，全身裹着各式的衣着约20层，然后从头至足横系丝带9道，脸部还覆盖着面罩。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最终导致千年不腐，出土时栩栩如生。当然，除了以上说的两种法子之外，古代的权贵保存尸体的法子还有很多很多。有类似于制作木乃伊一般的，把尸体摘掉内脏之后脱水风干的，也有玉石防腐的，诸如金缕玉衣，总之啊，是五花八门，数之不尽。和这些法子相比，制作蜡尸的法子就显得有些寒酸了。所以我猜测，那鬼老太生前呢，最多最多是一地主神香。一地主乡绅的墓不至于找风水大师选龙脉地脉啊，能主宰一国国栅的上好地段。他们呢也请不起，所以最多呢是挑一个风水上级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，以我研究发丘秘术这时间积累的经验是不难发现，所以我才敢答应下来。吃过午饭之后，我和青衣又合计了一下，最后决定下午就动身去寻找鬼老太的墓。我虽然是行动不便，但是有周静和松松搀扶着也没问题。于是和青衣一起登上离我家不远的电线大楼。这个大楼呢，是我家附近最高的一座楼了。看风水嘛，自然要站在高处，纵观全局，把一切一览无余，这样才能找到上佳之地。说实话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纵观我家附近这块地方呢，所以看得格外的仔细。这看墓地风水，其实看房子的风水还是有些许不同的。根据发丘秘术上讲的，首先要秉承注意的一点就是阳光。从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1点半之前，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才是适宜殡葬的地方。所以这段时间呢，是天地间阳气最重的时候。这段时间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啊，是什么场所就可想而知了，那就是阴地。人葬在阴地里是会出事儿的，生前有怨念的人，魂魄不肯入轮回，吸收阴气变成厉鬼索命。生前没有怨念的人，热闹就更大了，魂魄一去阴间，尸体被阴气滋养，一见活物阳气就立马起尸变成大粽子，到那时候可就热闹去了。所以我在选定大体范围的时候，基本上视线就循着阳光走，很快目光就定在一处地方，那是距我家不足10里左右的一块荒地。谁都知道小甸区呢已经是太原的郊区了，我家呀已经是小甸区的周边，那块荒地离我家都10多公里，自然是没人开发了，如今基本上是闲置荒废下来，四周到处是工厂。我为什么会看这块荒地呢？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以前我看太原地理环境的时候，上面曾说过那块荒地是太原市原护城河的旧址，只不过如今干涸了而已。风水风水一定是要有风有水的，我们家这附近呢，要说水就只有那条干涸掉的护城河。这条河呀，是上个世纪40-50年代才干涸掉的。那鬼老太是清朝人，他下葬的时候这护城河是存在的，那么他的墓穴是必定在这护城河的附近。 再看远处，在护城河往西的地方，就是太原市周边的龙山了。不出意外，这鬼老太的墓穴就在龙山与这护城河中间的那块荒地之上，因为这恰恰满足了风水学里前有照后有靠的说法，意思是面水靠山，同时阳光还能照到，这是最佳的殡葬地址。如果鬼老太就葬在我家附近的话，一定在那里，因为我家附近就只有这一块地方适合殡葬。清朝时候人比现在迷信多了，那鬼老太生前好歹是地主家庭，如果不找风水上佳的地方下葬的话，那才真是出了奇了。于是我把我看准的地方指给青衣，然后有些疑惑地问他去了之后该怎么办。毕竟那块地方虽然不大的话，也有十几亩啊，总不能把这十几亩地全部都翻遍吧。走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青衣的眸中闪过一丝冷芒，他说，只要有一个大致的区域，我过去就能把他揪出来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